始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诗篇九十篇是什么样一个背景呢？是摩西在老年的时候写下这篇诗篇。你想想看，一个九十几岁甚至一百多岁的人，他在旷野的某个角落写下了这个诗篇。他的一生是怎么样的？他从小生长在埃及的皇宫里，接受到各样的美食、各样的教育、各样的权威，但他的心却向着跟他同出于一个民族的犹太人。当他年轻气盛的时候，为了打抱不平，一拳打死了一个人。他前面四十年所为他准备的冠冕堂皇的道路，就再也不会回到他身上。他就开始逃亡，在旷野里面跟羊群为伍。他这一生已经不再抱着什么希望的时候，突然他看见神给他的异象，然后他脱下了鞋敬拜上帝。他拾起了杖，带领以色列人面对极大的考验离开了埃及。照道理说他是民族英雄，他带领百万的雄师，那个时候是百万的游民，但是在神的眼中是百万的雄师精兵离开了埃及。照道理他是民族英雄，但是不出几个礼拜，不出几个月，他带出来的人讥笑他、埋怨他、背叛他。在他的一生里面，他遭遇到极大的打击，以至于到最后他的一生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可想要进入到迦南美地，他都进不去。他写下了这个诗篇，前面的十节告诉我们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人生是如水冲去，如睡一觉，如草早上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他讲到的人生是什么？他讲到人生是愁苦劳烦，一声叹息，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惊夸的。但是在十二节有一个转折，这个转折说，所以只叫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然后从这一节之后就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里面强调他一生向神求两件事情。今天我们要谈第一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在后面这几节都出现两次。所以你看见他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怎么样，欢呼喜乐。然后求你照着我们受苦的日子还有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受苦的日子过？有啊，要不好意思吧，有吗？前一阵子还在试车的，有没有人有受苦的日子？有吗？有没有遭难的年岁？有没有人不了解你、对不起你、刻意要打压你？有没有想要二月底、三月初要回台湾，结果现在不见得能成行的？有没有遭难的？也有嘛，对不对？哎，奇怪，二月底到三月初多少人回去啊？我自己本来也要回去，现在也很有可能回不去。刚过去这个礼拜，Formosa上有发了 memo， 对不对？有些看到新发兄要退休了，正式的，然后也看见有一些我们认识的弟兄承担更多的责任，都不容易。但是愿这个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就是好像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照着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喜乐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却是一个基督徒的标记。喜乐也是基督徒在这世上最美的一个见证。 最美的一个见证。你想想看，在各样的时候各样的环境都有难处，但是当基督徒有那个喜乐焕发出来的时候，甚至不需要讲什么话，人就会看见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一个不一样的生命。那么什么是快乐呢？什么是喜乐呢？在字典上怎么说？字典说，第一个 a state of well-being and contentment 是一个幸福的感觉，一个满足啊。另外一个叫做一个 pleasurable satisfying experience， 一个快乐的一个让人兴奋的经验，这是一个快乐。那么第三个是现在已经不用的，事实上第三个是一开始快乐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在莎士比亚在1500多年的时候，他写的一个剧里面写出来的，他说 happiness。那个时候的 happiness 表示的是生活上的富裕，表示是生活上的富裕。但现在这个已经不用了，所以比较着重在前面两点。这两点就是一个心态上的满足，或者一个幸福的感觉，或者是经历到一些快乐，经历到一些让你满意的事情，或者是去一个美好的 travel， 或者是成为了这个有了孙子或孙女，或者是考上了学校，或者是出国实习一年，都是一个很快乐的，至少在听见的那一刻都很快乐，对不对？那出来之后快不快乐就不见得每个人都一样了，对不对？但是至少知道的那一刻很快乐。好，但是快乐呢是一个主观的，它随着文化，随着年纪，随着心境，随着遭遇，都可以有不同的感觉，都可以有不同的感觉。但是快乐是人一个人自己要做的选择，人可以夺走你一切所有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他夺不走的，快乐是其中一项，快乐是其中一项。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读过美国独立宣言，因为要考公民的关系，读过就忘记了，对不对？但是中间有一句话，他说人生而平等，他说造物者就是赋给人的权利里面有生命的权利，有自由的权利，还有追求幸福和追求快乐的权利 ，pursuit of happiness。所以你看，美国的国家一开始建国的时候也很不一样，一个追求快乐的权利。昨天晚上，我这两天身体不太好，所以就在家休息。如山陪爸妈妈到 Austin， 因为我们小女儿在结婚前最后一次单身过生日啊，所以他们就去庆生去。那我在家里很无聊，因为脑袋不能集中，所以都没有办法好好准备信息。昨天一天在家里就昏昏沉沉的，但是我就看了一个电影，听说这个电影，我好像这个电影最近有被提名，叫做 American Factory， 就是美国制造 American Factory。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是讲一个中国公司到美国来设厂，那设厂地点大概是在 Dayton Ohio， 他们那边是关了很多的汽车业相关的工作，然后美国一家公司到那边来设厂，中间所经历的这些希望或者冲突或者不了解或者是 frustration， 然后经过这样一个纪录片在探讨，很有意思，就是发觉他们美国人就说，这些中国人他们是不停的工作的时候也都不停下来，也都没有周末，甚至有人他们是调到美国来工作两年，家人孩子都丢在台湾，一个礼拜甚至要工作六天以上到七天。他说这样的生活怎么过？他说我们美国人是很下了班，我就是有自己的生活，钓鱼，喜欢做别的事情。他说完全不一样，不能够理解哈。那 pursuit of happiness 是当时独立宣言里面这些就提到的，所以知道美国人是对生活的期待和品质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那我很喜欢这个人讲的一句话，他讲到什么是快乐呢？他说快乐就是一个经验，那个经验是包括喜悦、满足或者正向的幸福感，加上他感受到生命是美好的，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也就是他从 单件的一个 experience 事件来讲，它是让人高兴的，是喜悦的，是满足的，是幸福的，加上他对人生的感觉是评价是好的，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这也符合现在一般人对快乐的定义，不再只是讲到一个事件，而是讲到说他对人生的一个 appraisal， 一个评估，他觉得人生是满足的，是喜悦的，是有意义的，那么中间有些事情让他更是会很高兴的，那是这个人就是一个快乐的人。就不见得是整天微笑的人就一定是快乐啊，就不是整天微笑的人就一定是快乐。有些故事你听过嘛，对不对？有一个人他去看了一个心理学家，他就给他，他说我实在很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心理学家听了半天，就给他开了一个名字，他说你去看这个秀，这个秀就一定让你可以快乐。一个 comedy， 一个 comedy 哈，一个听笑讲笑话这些的，那个人拿到名字一看，他说我就是这个人，我就是这个人，我可以让别人欢笑，我可以装出这些笑容，但是我心里面有极大的愁苦，我心里面有极大的孤单。很多时候，生命的喜悦不只是在笑容，不只是在表面上。给你看一个统计数字，就是他自己觉得自己幸福的，随着年龄有不同的数字。最高年轻的时候高兴的什么？18岁到21岁，那个时候就像我们当中有几位一样啊，那时候不知天高地厚，每个小时10块钱就很开心了，对不对？然后呢，忙了5天之后，周末有时候，哎呀，可以不到教会去，可以出去玩，去滑雪，也很开心，对不对？那这是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压力。然后呢，到年老了以后，到70几岁以后也很满足。为什么呢？因为觉得欲望越来越少了，反正吃也吃不下，对不对？想去玩的地方也不见得能去了，就对自己越来越可以满意于目前的。都能接受了，但是最不开心的什么时候？50几岁的时候，我们当中有没有50几岁的？有一些啊，50几岁是很痛苦的，50几岁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自己好像年轻的时候有理想、有抱负，觉得可以，他算什么，我也可以这样。但是到50几岁的时候，好像不见得如此，不见得如此，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帆风顺、意气风发，对不对？然后呢，看看孩子还没有长大。孩子还没有长大，还要负担，然后上面可能还有长辈要照顾，然后就觉得自己被挤压在当中，然后遇到同事、遇到长官又不是那么顺遂，所以那个自己的幸福感就很低啊，就很低啊。你不相信是不是？我再给你看另外一个统计数字，这个统计数字说什么呢？第一个横的啊，是他的 financial situation。第二个蓝跟绿的是他的 physical appearance， 就是身体的状况。最后一个是他对生命总体来讲，你知道他说最快乐的人，这 business insider 最快乐的人有两个年纪，一个是23岁，一个23岁，我们当中还有些人不到23岁啊，你还会更快乐再过一两年你会更快乐啊。还有一个是呢69岁，还有一个是69岁，那最不快乐是什么？ Mid 50， 所以这个统计数字也是一样，也是50多岁最痛苦。我看到这个数字我就好开心啊，为什么？因为我今年要离开这个圈子了，因为今年要离开这个圈子了哈。你就发觉喜乐这个东西不是你自己，而是一般的统计数字也有它的两个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统计是有类似的效果，是有类似的效果。当人年纪慢慢长了以后，对欲望越来越淡，对自己那种不平，对那种过去的一些受到的一些不好的经验也慢慢放下，就比较能够接纳，比较能够平和，比较能够宽容大量，比较能够在那样的灿烂的这个夕阳的岁月里面去享受那段时间的美。但是我们当中不少人是在中间那一段的样子，好像就是那个在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痛苦、很多的这些当中哈。那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在这个世代更不容易喜乐，更不容易快乐。今年好不容易试车也试车完了，对不对？可以出去走走，结果发觉哎，有一个冠状新冠肺炎，新冠肺炎，结果我知道已经不止一个人已经 cancel 了他们的 Asia trip， 已经 cancel 了 Asia trip。然后今天台湾也发生了第一个死亡的例子，对不对？是一个第一个，他是开计程车的，因为他常常接送一些外地来的客人。然后呢，这个叫什么 Diamond Princess， 对不对？美国要去接了这些三四百的这些美国人。然后现在好像在泰国也有一个游轮，也是担心上面有极多的感染。你就发觉在这世上很多事情，这些去游轮的人是快快乐乐的，欢喜快乐，对不对？但是却遭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不只是这样，今年一月开始不只是这个消息。Dorchester Clark， Dorchester Clark 是什么东西呢？是大概1947年左右，就是大概七十几年前，在有一群的科学家，有一群的科学家，他们呢都是原子弹这些的专家，他们那时候就一起发表了一个声明，从那一年以后一直都继续，每年的一月份他们会发表一个，人员有改变，但是做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目的就是讲，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人所造成的世界的末日有多接近了，所以一开始他们觉得核子弹是一个极大的，到了若干年之后就发觉把加上了一个叫做环境气候所造成的影响，所以这两个是他们最主要的 criteria， 今年1月23号发布的，是这七十几年来最接近 midnight， 就是最接近这个世界要 over 的，只有100 seconds， 只有100秒钟，不到2分钟，他们觉得世界已经濒临到这么样一个危机的地步。最好的一年是什么时候？大概1991年，那个时候冷战结束了，所以他们把时钟拨到离灭亡之前大概15分钟，然后就越来越接近。2019年是多少？是大概2分钟，现在是更靠近。所以你发觉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代要快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随手可得，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让我们都可以快乐不起来。但是当我在想这些的时候，我就回来想，我就找了一些书，因为知道今年要追寻快乐嘛，所以就找了一些资料，看了一些书，我就发觉有些东西会帮助我们，有些书上就告诉你要怎么样追求快乐。有一个杂志就讲说，你做这八件事你就会比较快乐。什么事情呢？第一个就是你在 Facebook 上少花一点时间，第二个就是你要多运动，第三个是你要 donate， 他当然讲十分之一，或者是多义工啊，或者第四个什么，他讲了八件事情。然后呢，哈佛大学做了75年的研究，他们研究说人，他就研究了在 Boston 附近两个不同的族群，总共700多个人，有身世很好在 private school 的，有在路上在街头上玩耍没有无家可归的。他们统计了几十年之后，那这些人都已经老了，他们开始去访问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孙子，然后就统计出来，发觉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在 TED 前不久就讲，他说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所有的统计告诉你，追寻快乐第一个就是人际关系要好，不要一个人孤零零的。第二个，人际关系的值胜过于量，不是要好朋友一大堆，你只要有你的知心朋友，你就会快乐。第三个，当你保持心情快乐，当你有知心朋友的时候，你不但对身体有帮助，对你的脑子都有帮助。他就讲了三个结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个世上可以告诉你很多的事情，你可做了你就可以快乐，但是你有没有去做？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那样的快乐很多时候就好像什么，好像你到野地里，你去采了一些花，或到花店里去买一些花，回来把它插在瓶子里，放在家中，让你看了觉得很赏心悦目，但是过不了多久就褪色了，就凋谢了，就没有了。人的快乐如果只靠这些外在的，常常就是这样。 常就是这样。但是我就回过来想，我说那圣经上有没有什么是告诉我们是欢喜快乐的？在旧约你想到什么？刚才我们看了哈巴谷，哈巴谷说什么？他说虽然哈巴谷是很短，只有三章，前面都在跟上帝争辩，都在跟上帝 argue， 说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对你的选民。但是他最后他写了，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里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他说虽然环境我不了解，虽然你的做法我不全然知道，但是我因为你我就可以欢心喜乐。新约你想到谁？想到哪一卷书讲到喜乐的？腓立比书，对不对？腓立比书保罗他就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要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靠主大大的喜乐。请问他是在哪里写的？他在监狱里面写的，他在监狱里面写，但他仍然有那个喜乐在那里。这样的喜乐是我羡慕的，这样的喜乐是胜过环境的，这样的喜乐是胜过我们脑海里认知的，这样的喜乐是可以存到长久的。那么知道了旧约，知道了新约，他们共有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都认识这位神。那我就想说，哎，耶稣有没有讲喜乐的事情？你觉得耶稣有没有讲喜乐的事情？有没有？有点头，有摇头，有闭着眼睛在思想的。我们记得耶稣哭了，对不对？你就记得耶稣哭了，对不对？但是你记不记得耶稣笑了？好像不太记得，对不对？好，我也去找，我说喜乐有没有耶稣他有很喜乐。我就发觉有一段圣经他讲了八九次的喜乐，刚好是我们活泼的生命这个月底以前会读到的啊，对不起，这个月底会接近读到的，就是大概在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你会读到，如果你跟着活泼的生命来读的话，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到第十七章。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呢？那是他快要被钉十字架了，他已经结束了最后的晚餐了，他知道他所面对的要是什么，但他却八九次提到喜乐。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怎么样？可以满足，可以满足。所以这里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个，耶稣基督他虽然面对十字架，他有喜乐，而且他要告诉他们一些事情，让这些门徒的喜乐可以满足。在现在一般的译本的圣经里面讲到说 that your joy may be full， 但是我觉得这另外一本我觉得更帮助我去体会，就是Amplified Bible 哈，他说 that your joy may be made full and complete and overflowing。他说让你的喜乐可以被充满，可以完全，可以满溢出来，那个是很大的喜乐了，那个是很大的喜乐，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有那个很大的喜乐？他就讲到，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那是哪些事呢？哪些事呢？那表示这些事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哪些事情呢？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都很熟悉。讲到什么？讲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然后讲，继续讲下去。那这段过去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你们要多结果子，对不对？然后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你们要藏在我里面，大概主要就是这几个。那我以前的认知是错误的。 我以前认知错误，我以为这个果子讲的是传福音的果子。后来我慢慢越觉得不太对，我发觉这个果子特别是强调是我们生命的果子，是我们生命的果子。那在这一段阶段，你可以特别去联想的是那个爱的果子，那个彼此相爱。那在别的地方讲到是生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嘴唇的果子、义的果子、成圣的果子，是讲到我们这个人。为什么呢？你想想看，这个葡萄树的枝子出来，我们都知道枝子离开了树是没有办法存活的，但枝子要连在树上面，枝子要连在树上面，就好像今天我们要受洗的姐妹们，他们要在众人面前做见证，说我属于耶稣基督了，我属于耶稣基督了，我要跟他连接在一起。连接在一起的不只是一个外在的，而是那个里面的生命，那个养分，那个喜乐，那个爱，就透过了树干进到树枝里面去，那个树枝就开始有生命了，然后就会结出那样的果子来，就会结出那样的果子来。然后这一次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另外的事情，不只是讲到这几页，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这里面出现了三次类似的句子，这三次的类似的句子帮助我去体会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喜乐透过这样的事情可以成为我们的喜乐，可以成为我们的喜乐。得喜乐的秘诀是什么？是有一些东西要藏在另外一些东西的里面。第四节说，你们也要藏在我里面。耶稣说，门徒们啊，你们也要藏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第二个说，我的话也要藏在你们里面。耶稣的话，今天我们来看，就是圣经上的话，神的话要藏在我们的里面，不只是在当初的门徒，也是在我们的里面。第三个是，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面，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面。这三件事情就可以引导我们进到那个常常欢呼时的生命。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跟这三位姐妹一样做了这样的决定，连接到基督的身上，然后或许我们在刚学识或者刚受洗，或者在生命越来越成长的时候，也越来越多经历到那样的喜乐。但是我可以知道的是，许多的人都有很多的压力，压力难处不会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而没有，但是那样的喜乐是要胜过那些难处和压力的，胜过那些难处和压力。为什么在中文翻译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呢？在英文是说 You abide in me， 你住在我的里面。有一个翻译我觉得更好的是，他说他不是说常常，也不是说不只说住，他说你经常像在家里面一样的住在我里面，你经常像回到自己家里面一样的住在我里面。我感觉不一样哦，你不是每个礼拜到教会里面，我在主里面，我到了教堂了，你到家里面你是很自在的，对不对？跟住旅馆，跟到朋友家，跟去都不一样，是真的是自在的那个住在里面。当我们很自在的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耶稣的喜乐就要成为我们的喜乐，而且可以让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第二个是，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我一直读的时候，我其实一个多月前就一直在读这段经文，但是我一直到这一个多礼拜才发觉我读错了。我原来的想法是说，我们也要藏在神的话里面，你懂我意思吗？我们也要藏在你的话里面。后来我发觉不是，耶稣不是这样讲，耶稣是说我的话也要藏在你们里面。我说哎呀，这个差不多嘛，我中文把它排列比较整齐一点比较好看嘛。后来发觉不行，因为不一样。为什么呢？他特别讲说我的话要在你们里面，不是说我们要在神的话里面。我们要在神的话里面，有时候像什么？有时候像什么？有时候我们家里好 抄这本圣经，有时候我们家里也挂了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我们有没有藏在圣经的里面，或者藏在那句话的祝福和应许的里面？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有老爷的墨宝，对不对？我们也看见在这边也有，我们常常会挂在家里面，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藏在神的话里面，不代表我们里面真的有神的话。因此我们读圣经是好的，是对的，是有帮助的，是可以帮助我们让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但是不等于神的话就在我们里面。三个礼拜前我们在这里有两位牧师给我们祝福，愿意在立约要今年要读圣经的人，对不对？来了好些人站在前面，但是我就注意到一个人站在那个角落，他和他的家人是那一天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你记不记得？他和他的太太、他太太的妹妹，还有他的儿子、他的媳妇，对，他来到这里，然后他第一次他就说：“哦，要立约，要受祝福。”他就到前面来了。我想说：“哎呀，感谢主嘛，他是有意愿哈，要好好念圣经，很好。”走出门的时候跟他道别。因为不知道他是不是常来，他说他在 Houston， 在 Houston Chinese Church， 我说很好，那个教会非常好。在跟他聊天谈话三分钟不到的时间里面，我说心里面受到极大的鼓励，极大的鼓励。那一天整个敬拜里面，我觉得那个是让我受到最大的一个鼓励。他就跟我谈，他说读上帝的话。他说读上帝的话是何等的重要。我不知道他的背景，他不知道我的过去，但他就在通常你出门的时候握手就是哎谢谢谢谢下礼拜见平安平安就过去了嘛，对不对？他跟你谈了大概快三分钟，他说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受苦的人。他说我在十几岁的时候我爸爸就过去了，那时候我妈妈还怀着孕，结果不到几年，两三年，妈妈也过去了。我一个人带着四个妹妹，就这样子长大。他说我在几十年前的时候，我移民到贝里斯，现在我儿子在美国读了书，到美国来做亚裔，我也就移民过来。他说，但是我过去这二十几年，每一年把圣经读完一遍。我过去这二十几年每一年把圣经读完一遍，跟他讲话你完全没有感，不会感觉到他是在炫耀，他是在夸赞他读圣经，他完全是知道圣经给他的帮助，给他的力量，帮助他走过许多的难处，让他看见生命里面的宝贵。好，我等一下会放那两节圣经，他在那谈话当中就脱口而出就讲了两节圣经。我本来准备了很多其他经文，讲到圣经是多么好，诗篇119篇，结果他说三章，准备很多，但是那两节圣经就贴到我，因为是耶利米书第15章16节，他说我把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了，你的话就是我的欢喜快乐。哦，我觉得我不认识他，我也不知道在世上将来他会在我们当中再遇见他，但是他那一段话真的是让我看见一个人把神的话放在他心里面，带他走过许多的艰难，却因为神的话他挺身昂首，他可以面对这些，他可以胜过这些呀。也巴不得我们也常将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而不只是我们常在神的话里面。你说查经是不是我们在神的话里面，大家谈到的是神的话，但是不代表那个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只有等到有一天那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你回去看第七节后面，他说你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里面，你们无论向我求什么就必得着。后面是极大的应许，后面是极大的应许。第九节说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礼拜五他今天去参加了一个 funeral， 是我们厂里面的一个员工的孩子，一个礼拜的时间，在前面那个礼拜五过去，才下个月就要三岁了，下个月就要三岁，那么小一个孩子，在一个小小的棺木里面，一个 Korean 的人，这是一个何等难过的事情。我们才通常是帮小孩庆生啊，这些看他成长，我就看他那个小孩躺在棺木里面，眼睛很大，那个睫毛很漂亮，一个男孩子，还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过去了。你可以想象在家里面受到极大的难受，然后可怜的人几十个人这样陪着他，围着，一直到下葬。人生里面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可以逆掉的，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在基督徒人生里面，一个是平安是夺不走的，一个是喜乐是基督所赐的，是可以胜过这一切。我再告诉你，在一个月前，1月16号，今天2月16号，1月16号，我在印第安纳 interview 一个人，我在里面 interview 好些人，这个人我不想 interview， 因为我觉得他层级太高了，他工作经验很好，但是他一直跟我们的同事联络，所以他说你有空可不可以跟他谈一下？我说好，那早上谈了一个小时，谈得非常好。他说我的公司就在我不是他的公司，他现在工作的地方就离这边大概才3迈不到2迈多。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来参观我们的公司？我说好，我非常有兴趣。为什么有兴趣？因为我到印第安纳第一次经过那附近，就看到一家公司名称，我很好奇。那家公司叫做 FBI。我想说，哎呀，这还得了，在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比波罗巴卡还鸟不生蛋，居然 FBI 在那边有个 branch。然后居然这个人要带我进去参观哈，原来我就问他什么叫做 FBI， 他说因为是 Farm Building Incorporated， 就是他们的公司就是建农舍、建这个 barn、建仓库，所以叫做 FBI， 但是 I 是小写，所以他有一点区隔，要不然他就会被抓走的那家公司哈。那个人年纪可能差不多。在早上面谈，下午在看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人非常的喜乐，非常对他所做的事情做很多的改善的一些东西，非常的有 energy。我说，哎，我心里想，我说这个人真的是很好，但是不见得合适放在这样一个小的 operation 上面。如果公司有其他的机会，是很好的机会。那我就跟他谈，后来比较细节，他也非常的 open。直到后来我问他一些事情，我说哎，那你对及时对这些有什么期待哈？讲 welcome, come in, they're all the youth, they like to join us to witness the baptism today. Have a seat. I was just telling Uncle Hans, I had one interview about a month ago in Indiana. That was a very special experience because the gentleman I interviewed, I'm very impressed. He's maybe 55 plus, somewhere like that, but he's very joyful. His interaction very bright, very, whatever he has done in the previous company, he really enjoyed it. He has been there for 25 years. 他的原来公司，现在公司已经25年。他说他在前面这25年之前做什么呢？他20岁到35岁的，他是养猪。他说，你知道我们养猪就是这样，他没有什么，只有一个人帮他，他雇了一个人。他说养猪是什么？就是你遇到什么问题你就要解决的，就是这个猪出了问题或者设备出问题，就是要想办法解决。所以他养成一个习惯，就是遇到问题他就去解决。然后后来25年在这家公司做得非常好。后来他谈到快结束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突然停了一下，然后就发觉，是不是我问了一些不该问的问题？他都没有讲，他就说，你知道吗？七年前，他说就在那个地方，他就指他们公司办公室里面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印第安纳的州警 （State Police） 过来。拿着他太太的皮包和证件来告诉他说，你太太在 I-65 主要的一个 从 Indianapolis 到 Chicago 一个主要的 freeway 在上面，就是离他们家没有很远的地方，出了车祸，当场就死掉，当场就死掉。他说我那天在工作里面，我还是照样做着工作，突然周警就来了，告诉我这件事情。他说我就跟着他去出事的地点。我知道他们夫妻都是基督徒，在谈话当中我大概也知道，他也知道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说我实在不明白，但是我去到那个地方，他车子撞了以后翻滚，他人被弹出来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说他车子里面在创口里面有一幅画，那一幅画也这样飞出来，就落在他太太尸体的旁边。那幅画是耶稣在拥抱一个人，在喝给一个人，旁边的经文写的说 Well done my servant， 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马太福音的25章。就那幅画就躺在他太太尸体旁，然后看了以后就得到安慰。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他太太离开的时候49岁，他还留下一个十几岁的一个 special need 的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比较大一点。他回到家里面，他太太都有习惯，每天日历上都有圣经，他就会撕掉，读过他就会撕掉，读过就会撕掉。那一天的经文也是同样的经文，又忠心又良善的主人来到我的家里面，与我一同欢乐，与我一同欢喜快乐。可是我到现在我仍然不明白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可似乎上帝就借着这样的事情安慰了我，安慰了我。他说我可以不需要知道，他讲的，他说上帝的恩典够用，不需要 what if， 不需要如果发生什么事情，而是要 what if， 而是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够用。上帝的恩典够用不是在假设将来什么时候发生的时候他的恩典够用，而上帝的恩典是在你没有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的恩典都是够用。那是一个没有什么收入的人，跟他谈了这些之后，我们就没有再谈一些其他工作上的事情。从他身上你看出来他是一个有神常常在神的爱里面的人，他是一个常常在神的爱里面的人。你是基督所信的喜乐是什么样的喜乐？刚才说八九七出现在基督上，不要看的，他说他们的喜乐，他们的个人喜乐，他们的喜乐充足而满足。基督上很有意思的是，他里面提到了三个地方讲到喜乐，而这三个地方我看到的是像耶稣基督所信的喜乐有一些特色，有一些特色，我们时间不太够，我们不读，但是第五章看第20节、22节、24节，耶稣提到个人喜乐，喜乐没有人可以夺去，这个喜乐可以满足。基督里的喜乐，基督里的喜乐是要要求可以变为喜乐，他所讲的都是他自己要遭遇的，还有这些门徒要经历的。这个讲的是耶稣基督所要遭遇的，还有门徒要经历的。但是今天我们来看，我们就看见在基督里的喜乐有这些的特质。这个特质是什么？有三个要参与的 joy， 没有人参与 joy 不会参与。And that your joy may be full。 这个是耶稣基督有什么喜乐，这个是耶稣基督有什么喜乐，而且这个喜乐是跟他们的所有的男性，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家庭的男性，不管是生理上的，不管是家人的，不管是工作的，不管是你自己的情绪的，不管是都有，但是我要用这三个节圣经来跟你一起勉励。这些要求要变为喜乐，他们看见耶稣要受死，他们这个要求，但是当耶稣回来，他们看见他们这样喜乐，这样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走的。 这个时候可以叫你得到满足的，这个时候可以叫你得到，这就是那两个圣经我要跟你讲的那位古弟兄，那位古弟兄他离开的时候坐在门口，他讲到诗歌，他讲到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他说圣经上说，万军耶和华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然后说诗歌一百一十九，一百一十九歌很长很长，但是很多宝贵的经文。他说你可谓是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你口中的信言与我有益，胜过千万的金银。感谢主，那位弟兄他们一家人曾经在我们当中一个礼拜一个主日早晨，可是他们短短的两分钟三分钟之间让我体会到上帝的话语是何等信实。因此得时间的秘诀是什么？我们要常在主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我们要常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就要能够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我们就住在神的爱里面了。然后呢，让神的话藏在我们里面，以致我们可以明白，可以认识，可以密契，可以合一，可以谨守，可以遵守。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像把我像模式一样，我们向你祷告，是愿我们的一生一世可以欢呼喜乐。无论你给我们多少灾难的年岁岁月，让我们有足够的、有同样的、有更多的喜乐是可以充满的。所以谢谢你，因为你自己的话语说，你所赐给我们的喜乐是使忧愁变为喜乐，你所赐给我们的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走的，你所赐给我们的喜乐是可以让我们满足的，是可以充满我们，是可以完全，是可以满溢出来的。因此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向你委身，求你真的是常常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常常在你的里面，让我们常常在你的爱里面，让你的话语常常在我们的里面，使得我们真的是能够吃了就成为食物，就成为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的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是属你的人。就是说因为你的话语胜过金银，就是的是何等的宝贝，因此帮助我们在金银里面我们立志要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帮助我们把这些话语读到我们心里面去，不但是 fulfill an obligation but really embrace it, enjoy it and let may your word enrich our life in our daily life no matter what we're facing. Father, thank you because you allow, because you gave us those words, so please help us so we can experience those joy within you. Father, thank you for giving us this opportunity and especially give thanks to you for all of these sisters who will be baptized today. Not only for them, but for their family also give thanks to you. And Father, we give thanks to you also, and we pray that, and we know that in this year, 2020, there will be more than just these three sisters. We have more people be baptized in the coming days. And Father, we thank you because you are our salvation. You are our fortress. And you are giving us the joy that far beyond anything that can affect our lives. And Father, we thank you.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